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踏进三月的第一个礼拜二，今天呢，嘉妍也想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做我们节目的开始。当我看到这个灵修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之言，让我呢可以来反思。他说啊，属灵的成长就好比一个旅程，要一步一脚印的走下去，而重要的并不是你走的有多远，而是你一直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两种的道路了，恶人的道路还有智慧的道路，也就是义人所走的路。箴言四章十节这样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您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你听得到最多的或者是留下来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些词语啊？嘉言呢最有印象的就是智慧的道，还有是恶人的路。今天你是走在哪一条的路上呢？有时候啊，听众朋友会跟我说他没时间去做灵修，觉得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呢疏远了。但是大家也可以转一转这个观念啊，其实灵修呢也是可以呢从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你得到一些的启发。就好像今天嘉言给你的箴言的这几节的经文嘛，你就要好好的思想这八个字了，就是智慧的道和恶人的路，对吧？你就可以来选啊，到底今天您要选哪一条去走呢？这句话也很好的提醒了我，重要的不是我走多远，而是我是不是一直朝着一个正确的有智慧的方向而前进。就让我们今天也一起走一条智慧的路咯。找到对的方向，我们也需要呢有一个推动自己的力量。还记得呢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五秒法则吗？就是要做每一件事的时候跟自己呢倒数五秒，这个五四三二一出发，就是一个好像圣灵给你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们的原动力呢是来，如果您觉得呢要帮助自己起来是有点难度呢，那么您就要好好的发现一下，到底阻碍你不能起来或者做好那件事的那些障碍物是什么呢？是个人的身体健康吗？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吗？是不是你被困在一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还走不出来呢？到底你今天要选择相信感觉比神的话更大，还是你可以呢选择神的话是比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更大呢？这个也是要你自己来选的。盼望我们选对道路之余，也要了解清楚阻碍自己成长的到底是什么。今天除了有嘉言以外，还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师母跟我一起做节目，一起来听听谭馨师母和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 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刘姊妹。
哎，喂，嘉言老师，你好。
哎，你好，刘姊妹。今天哎是啊、
嗯
是的，刘姊妹啊，今天除了有我，还有谭心师母在线上哈。现在你方便吗？我听到有孩子的声音。
方便，方便。对啊，我给一个老师。
你们和老师打电话。
给老师。
嗯。
你们和老师。
香港的啊。
嘿。
你要不要跟你说阿姨好？你说阿姨好。
喂，你好。姊妹啊，刘姊妹，不如这样子，你要找一个地方呢，
好好好
让孩子哎可以先暂时不在。
那我给谭心师母打个招呼吧。
好，那谭心师母在线上。
哎，你好，你好，刘姊妹，你好。哎，是。
哎，我有听到，不能说经常的，还我有听过您的节目和嘉言老师主持。
哦，是，感谢主。
嗯，
姊妹呢，你得把握时间跟谭心师母谈一谈。你今天想跟他说的是关于你的婚姻的问题，是吧？
行，
你方便
哦，对，
方便说吗？因为孩子在你旁边，
方便，没事，
嗯、
他还小，他是才三岁多。
哦
哦，
怎么说呢，谭先生，就是说我丈夫他脾气比较大、
嗯、
然后呢他性格也是比较急的，急脾气，那我是比较慢的，谨慎型的，所以我们就会因为经常因为性格不合争吵。
是，所以他就是很、
嗯、
对你有很多期待，你达不到，所以他就埋怨你。
对对对，他就嫌我跟不上他的思路啊，干的活也他也不满意啊什么的。
哦，是这样。
对，经常挑剔，经常不满，他也很火。
哦，那就是说你们夫妻冲突的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他有这个第三者，是不是？
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挑明，但是现在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
哦，
挑明是早就挑明了，但是他是说给他断，是说断，但是还在联系现在。
哦，是这样子吗？就是说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平常挑剔你，但是今天他做错了、
嗯、
犯错了，
是他
也承认了，
承认
他把责任归到你身上。
对对对，
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要负起他这个搞外遇的责任吗？
对、啊、
这个话
就是是我对他不好啊，我对他好了，我如果对他，他在家我对他很好，他不会在外面找呀。
那你觉得呢？你是怎么样回应他呢？你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是理由吗？
不是，肯定不是呀。
嗯，
我当然不这样认为啊。
是，所以你有给他表达你的一个、
啊、
想法吗？
现在没有，现在我们没有正面去回应这个问题，也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有给这个女的10000多块钱，
嗯、
他是说借给人家的，现在一直在要。他说人家现在没有，说明年再给。但是我们之前有2-3个月就之前约定好的，就是说年前春节之前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就不要了、
嗯、
把这个女的拉黑，就断关系。
嗯，
那他当时什么我丈夫什么时候也没说，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是，那你是打算要跟他谈这个这个时间到的话，你要跟他主动挑明来谈吗？
对，我现在还没有说，没有考虑好，因为我在年前之前本来也打算说给你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去解决，因为今天打突然是就因为他刚才又发火了，他现在出去了不在家，所以我才因为我一想今天是周一就可以打热线，我就打了过来。
嗯，
那个我还没考虑。现在
是，其实这个哈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说是他借钱给对方，对不对？所谓的借钱。
对
啊，然后他也说要把他要回来，
要回来
啊。当然呢，你去问他钱有没有要回来，这是理所当然。你去问他说钱有没有要回来，好、
嗯
啊，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主动告诉你嘛，
嗯、
所以你针对这个事情来问他说钱有没有要回来，好、啊，那为什么没有要回来？这个你
他说已经没有给，他现在已经
还没要回来，
还没要回来，没有。他说人家没有，现在人家说明年才有。
所以呢，那你说，那你接着就说，可见呢，这个人的诚信有问题嘛，对吧？说话不算话，那你就说你借钱给对方，借给一个没有诚信的人，这个是事实，你讲事实，你不要去批评人。
不是那个女的说年前给他， 是我和我丈夫约定好，我们年前要回来，要回来就要回来，要不回来就年后就不要了，把他拉黑，就是断联系。
对呀、啊，对，不管怎么样，他都说出这个是借给人家的钱，对吧？
对，
对。但是呢，你借钱的时候也没有说要什么时候要还，这不是很奇怪吗？
嗯、
对吧？哈，
是。
如果是真的借钱，一定说有一个还的日期嘛，哈。那既然你就说要把它要回来，就表示说呢，你这个事情呢要不回来，所以你借出去呢你又要不回来，那这是谁的错嘛，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呢他自己呢就做错了一件事情在你面前。那如果他发脾气或什么的时候，其实呢他是没有理由向对你发脾气的，因为他都嫌你做不好，达不到他目标。但实际上呢他自己做错呢他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的傲慢就在这里哈。就是说有些人啊哈，有些人就是说他很容易怪责别人，他不去自我检讨的。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去怪别人。其实跟你根本完全没有关系，但他都要怪你。好，这个是呢习惯问题，这是习惯问题，就是说他做人呢，这是你去追踪他的这个处理解决问题的模式，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呢第一时间可能他就先怪别人，但是我们不要在第一时间回嘴啊，他如果不顺了他就怪你，这是他的习惯。那他还没有成长到自我反省，他还没有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那所以这个就是他要需要改变的空间。那如果呢你在他怪你的时候你马上回嘴，对不对？好，我们一般都会说又不是我哈，这是你自己跌倒了你还怪我，让你跌倒，这不是很奇怪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就是说他会推卸责任，这个习惯呢你看你要看清楚，他生气是因为他不顺他生气，但是等到他心情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啊，你可以慢慢的解释给他听，就让他去看到他自己先怪罪别人呢是很不理性的做法。那在工作上面，我们在社会上面处理事情，他不可能去第一时间就去怪别人，但他心里不是这样哦，他心里会去怪别人哦，但他不敢，表面上不敢啊，但是回到家呢他就针对你嘛啊。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你要认识你的丈夫他的性格上面的缺点在这里，那我们要帮助他，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会至少他对家里面他是照顾家的，那但是他的性格上面他还没有办法去自我省察哈，反省，那我觉得我们要有用智慧的方式，用智慧的方式让他一个很明显的他的一个错误他去推卸责任给你的时候，等到他不发脾气的时候你跟他讲你这样做是不是有道理啊？比如说你自己那个没看清楚，然后你走路就摔一跤，然后就说要不是我叫你出来跟你走他才不会摔跤，这个是哪门跟哪门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要再回到当初的那一点，他这样子怪罪你是不是合理，对不对？他自己就会觉得也会很好笑。
他不跟你正面沟通，师母，都
是
他就是说是我就是老大，我在家里完全说了算。就像刚才我们争吵，因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说我数了我不好嘛，那我就躲在一边不听了，我就躲在那屋里去，去其他房间。回来他就有火了，说谁让你去那房间的？你去那房间干嘛？你怎么不在这听我说话？我跟你说句话那么难吗？不在这听着你被你挨骂吗？给你数落，
他就是他在外面的压力，
就是、
回到家就拿你出气了。
对对对对，好像就是我就是他的出气筒一样。刚才说啊，我男人在外面累，他累了，他骂你两句，骂两句，哎，感谢主，他还说感谢主，骂我就不是骂我，就像骂耶稣一样，他还给你说这样的话。
啊，他是基督徒吗？
口头的，嘴上的，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去聚会。
现在没有，以前之前我们都有团体生活，在那边待了好几年。
哦，
回来
那我觉得
聚会在家里
是是是，
在家里没有聚会。
哎呀，他实在是需要去聚会，他实在是需要去聚会，因为 到了神面前，就会谦卑下来，然后就会至少
我们有一个辅
听
导也
到。
是这样说他的，嗯，他说他努力改好怎么样？他说你不要靠你自己，靠你自己没用，他说你先恢复聚会，先恢复和神，先
对。
和神的关系，啊，你自己你越靠你自己你做不到，你说的再好没用。
他也承认
那个
他
弟
有
兄
这
也
个
是这
坏
样
脾
说的，
气，对吧？哈。
他不承认他的脾气坏，师母，他不说他脾气不好，他是说我惹他的脾气，是我惹出来他的。
对，这个完
他摔
全就
东西都是
是，
我惹的，
哎呀，姊妹啊，你非常处境非常艰困啊。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尤其是他是一个在家里面做丈夫的哈，那他没有办法谦卑在神面前，会带给家里面很大的困扰。那所以呢，我们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你好好祷告，求主哈感动他。帮助他，因为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他在神的面
嗯。
前做不好的时候，我跟你讲，神会管教他的。那说不定这一次他这个借钱给人家借不对哈，然后呢，就
嗯，
别人就不还，那他实际上他吃了大亏。这个事情是
嗯，
他吃了大亏。那我觉得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出于神的管教。比他更厉害的人呢，来整他啊！这个有时候神做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
嗯，嗯。
爱他的，让他吃亏呢，让他那个坏脾气呢收敛一点哈，觉得自己就是做错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出于神，但是呢，我们呢祷告，你祷告在主的面前，主为你伸冤啊，主呢会有办法。把你的丈夫带回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呢，丈夫出错，我们不要出错，哈，姐妹，他常常得罪神，然后得罪你，但是你要忍住啊，你的牌，你的筹码是在主的手中，神有办法的，你要信靠主哈。另外呢，就是天天为他求主啊，感动他的心啊，让他的心啊归向主。因为在最终啊，就会做很多的错事，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彼得前书哈就讲到，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所以呢，当你不去回嘴的时候，你躲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没戏唱了，就会收敛。不然的话，你一回嘴，他那个火头哈，他就骂出更糟糕的话，更是犯罪，得罪神。所以爱能
没有
够
师母，
啊遮掩许多的罪。
他吵的时候不是我不说话也不行，我
哎，
要
我
说的
知
话
道，我知
是
道。
他心里的话才行，
哎，
是他
你
要
就
说
让
的
他
话才
讲，
行。
他至少呢，比起你也挑明了，你跟他对嘴，他更有借口来骂嘛，对吧？他更得势，然后再更大声或者更凶悍。那讲的更多糟糕的话，这得罪神的话都讲出来了哈。所以呢，你的爱呢，你的忍耐，让他呢不要再制造更多的罪。这个是神的话啊，所以你的力量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在改变的时间呢，你要信靠大大的信靠主，不要在气头上，不要在他的这种表面上去跟他针锋相对，你要求主给你智慧。求主让他的口闭住，你就为他祷告好了。你的能力的来源就在主的面前。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很多姐妹哈受苦，你知道吗？哎呀，神在她的丈夫那些不敬畏神哈，然后这个虽然在很苦哈，但是神为他们开路啊！真的，我听过很多类似的见证哈，办法不一样的。但是神有办法就对了，就针对你的情况，神会有办法。所以靠主有力量。我们在口语上不要犯罪，我们也不要用怒气我们也引起我们的怒气，然后再凭血气呢就回嘴，然后呢就让撒旦有机可乘，就撕裂你们的关系。我们要看见那个真正的那个敌人是他背后控制他脾气的那个恶者，所以你要祷告啊。奉主的名啊，捆绑他那个说脏话、骂人的那个黑暗的势力，你捆绑他，奉耶稣的名捆绑他，又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奉耶稣的名捆绑啊，他的怒气，那个在他后面让他不能够控制脾气的那个 恶势力、黑暗的势力，你要奉耶稣的名捆绑他。当然，你不是在他明眼前去这样做，你心中默默的祷告，对不对？你在房间他上班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为家祷告，让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进到这个家门，他就没有怒气了。那个黑暗的势力不会带回家来。他回家之前，你就为这个家来守望祷告。我听过很多的姐妹哈，做妻子的，她们的见证就是持守在神的面前，靠着主守望这个家啊，这个家是属神的，不是给恶者得势力的。我们要让那个撒旦羞辱的，所以我们靠主可以得胜。姐妹，你的那个力量，你的支持完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有智慧，你不要小看在你里面的啊，那是可大了，对不对啊？所以表面上被他欺负，被他这个羞辱，你就忍一忍，到主的面前，主都知道，主都知道，总会给你办法。
刘姊妹，你觉得你自己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困难？为丈夫祷告这一点上，你有没有困难？有，
因为我应该怎么说呢？就因为我现在因为孩子小，就是说，因为回到家里农活比较多，也是聚会比较少，所以说灵里面也是很软弱。有的时候不想祷告，或者说没有真正的静天，安静下来，跪在那边，或者有半个小时呀，或者说多长时间的祷告，就是我自己的祷告生活不好，有的时候总是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来怜悯，怜悯我的孩子，怜悯啊我的丈夫，就是那种很笼统的祷告，不是那种很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我自己的，祷告生活不是很好。
刘姊妹，那个你去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哈，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提醒我们要穿戴起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哈。那么就是如果你没有力量祷告，你就把圣经打开，用神的话来祷告。比如说你用诗篇每次读诗篇，读到诗篇的里面的哪一节经文跳出来，你觉得你明白，你觉得很对你有帮助，你就用诗篇的那一节经文变成你的祷告，你就比较知道怎么祷告。那特别是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呢，那个全副军装呢，你就是读完以后呢，你就用就祷告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穿戴起这个全副的军装，哈，有救恩的头盔，有真理的护心镜，用真理束腰，有信德的藤牌，我都可以装备起来。主啊，你就装备我，你就用神的话来祷告。哎，这个就是祷告的方向。那第二个呢，你要很清楚，你今天圣经的话就说，你今天真正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他是完全呢，因为没有靠近主，所以他那个血气，他都是活在血气的里面，然后呢就被那个撒旦利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呢，充满了这个增进啊，充满了这个就是血气的一些的想法，然后就要冒出来。所以你真正敌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你要找到你真正的敌人。那你的弟兄因为没有来亲近主，所以他就很容易就陷在撒旦的网罗里面，被他利用，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拆毁你们的家，就是要拆毁你们的关系。这个恶者啊，对神所看重的这个家庭啊，属主的家庭啊，他最大的攻击就是这里。他就找那个最软弱的、好被利用的那个管道来攻击你们。所以你的丈夫呢，他就是被撒旦的势力所控制。所以你这时候你的祷告，你要针对那个恶者。要破坏你们家的和睦的夫妻关系和睦的那个撒旦恶者，你的祷告就是穿戴全副军装，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把这个黑暗，把这个怒气，把这个冲突全部从你们家里赶走，从你丈夫的身上赶出去。好。
那姊妹呀，所以今天呢，师母给你呢这个经文呢，也希望你可以，今天你 回去看看好不好？这个以弗所书六章的，你可以看12-20嘛。12-20里面，我觉得这个呢，不单是单单为你丈夫，我觉得这个也是你每一天，你要为你自己都要做这个祷告的，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说啊，你为了照顾家庭呢、也都很忙，又好多的烦乱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啊，又可能会有影响，结果可能跟丈夫又有冲突哈，你自己都要好好保护住自己的灵命哈，这样呢，您站立得住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可以继续为你的家人祷告，对吧？因为你很清楚自己的灵命也软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鼓励你，你要重拾这个身份啊，因为你也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嘛，你过去你都记得你们都是接受装备呀，也有教会生活呀，不过真的不要因为现实生活而忘记了你的身份，好不好？对，
我特别在强调，就是第六章的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对，
所以属血气的，你看到你的丈夫都是在那边血气讲那些血气的话，我告诉你，他不是，他其实我们不是在跟他斗，不是在跟他抗争，你要看到他背后的那个控制他的。所以姐妹，你这样看一看，你就知道你今天在家里面那个优先次序，你很累，你要照顾家，要带小孩，没有错，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最重要的，因为你就是劳操劳，然后你就软弱了，但是你在最软弱还是很累的情况当中，你还是要掌握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面对那个属这个征战的这件事情。
对，
你自然就刚强了。
对，好的，那姊妹呀，我们就跟你谈到这了，那我们就往后我们有需要我们继续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
好的，那你
祝福你。
好，
给你力量哈。
是，
好，感
谢主，
谢谢主。
好，不客气哈，
再
见。
愿神祝福你们。
好，祝福你，
好，谢谢。
走在深夜里，沉重背影，说出他忧郁，他需要深深呼吸，找快乐原因。心墙的分离，梦显得多余，男孩女孩遗失了爱情，想学会与你并肩，成为彼此安慰。残缺爱情，是是非非，有太多负累。妄想城市顶端，那教堂是家，守护悲欢世界，诉说一个故事。张开，无条件爱，抹去所有伤害。耶稣的爱，将破碎的你我拥入胸怀，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爱。
双手张开，无
耶稣，我终于明白啊。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好，姊妹。
你好，师母。
哎，你好，我是黄嘉阳老师，今天高兴跟你可以连线。那但是呢，除了有我在这呢，线上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谭心师母，可以跟你谈一谈你的情况。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你跟谭心师母了。
好的，谢谢老师。
哎，姐妹你好，我是谭心师母，很高兴能够在线上跟你有一些的交流。嗯，
谢主，师母您好。
嗯，你最想跟我们来探讨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
就是亲子之间的这些关系。
嗯，需要你说明一下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就是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情感出现问题。因为之前呢，孩子从小是信主的，就是自从结婚以后呢，就不怎么去聚会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就远离神吧。感觉他软弱的时候就觉得他不体恤，父母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把以前那些。因为师母，我不知道你给我多少时间，我害怕太啰嗦了。
嗯，简单讲一下，就是目前最明显的一些的冲突在哪里，哪些方面你觉得？
最目前的冲突是，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就是感觉孩子冷漠。他生孩子以后呢，我去带孩子，然后就是觉得他的态度，觉得我就是说我，哎呀，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一些事情，我就是感觉到这个态度上改变，还是写，因为他们是那个大都城市嘛，我们是农村的，然后呢，是不是在这个上面有差距啊，落差什么的，我是这样想，然后呢，也或许是我，说话各方面不得当，也或许，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好像不体恤我对他的爱，因为他生孩子以后，我从早带晚带孩子，其实很辛苦。有时候身体虚弱的时候，就是连拿筷子都拿不起来，那个手很抖，因为我做过2次手术，就是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我去带孩子，我就觉得孩子，好像我对他的爱就觉得无视一样的。我是不是说让孩子纪念我对他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就是母子之间应该有的那种情，就是互相的就是联系啊，关心啊，或者是就像我们跟天父之间一样的，每天要去祷告，
是
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还是比较很记挂他的母亲嘛，对吧？肯定是对孩子那份爱，就想跟他联系打电话，然后觉得他要么就是现在忙，然后挂了说回过来也没有回过来，然后有时候发的信息呢也就是只言片语的那种。
很遥远哈，你们的关系很遥远，感觉上哈，
对，
是让你觉得很这个很蛮没落的哈。是那我听你的说话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明理的一个妈妈，就是说话表达都很清楚啊。那么语调各方面呢，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母亲啊。那就是说在女儿呢她结婚以后哈，也在住在都市啊，那么小孩呢也生了啊，可能她工作也忙啊什么的啊，你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经常的见面嘛，因为就是你要帮他带小孩你才会住到他家是吧啊。那么就是说现在还住在跟他住在一块吗？还在他的家吗？
没有，孩子放假，房子孩子放假我就回来了，回来。
是现在孩子多大了？他的小你孙子
孩子十岁了。
哦，只有一个嘛哈。 所以说10岁的孩子也是那个很需要很多的关注啊，父母的关注也需要很大。他会跟你谈到这个孙子的情况吗？或者会跟你谈到一些他这个教养小孩啊，或者家里面的事情啊，这种的困扰吗？或者是他的心情怎么样？他会跟你聊这些吗？
他之前还是会聊一些，但是之后他，我很想，我因为我今年在那里，我回来，就是放假我才回来，在那里我想跟他聊的，但是就是说觉得小孩现在，他没有时间跟我，好像跟我聊天的时间，聊几句他就有点不耐烦，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在那边，我反正饭一做，卫生一打扫，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情。然后孩子嘛，他就喜欢，然后师母，我跟你说，我其实确确实实我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真的看不惯，然后我又不能说，我跟你老早不一样，我觉得我的孩子大了，我现在虽然是一个母亲，但是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母亲说话各方面是没有分量的，所以我有些事情我说一次两次，他不耐烦，而我就把这个情绪放在我的里面自己承受。然后他就打游戏的时候，我就很，我之前跟他说，我说你不能，我说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时间花在游戏上，你看你可以读读圣经啊，然后他就好的，他说他卸载了。之后最近一次我去了，看他还在打，我也就说了一句嘛，他说你不打游戏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这样说了，我其实很伤心，然后我就他看他打游戏的时候，我就非常无奈。然后我就自己在房间里，其实老师，我的心情是很糟糕的。我跟你说，就很多的时候，我一个人。
就是蛮无力感了哈，就是无力感。
对，
好，那我就是感觉到就是说你的对他呢，就是有很多的爱哈，你的爱是希望他更好嘛哈。那就是说，
对。
对他的生活的背景啊，他的工作的压力啊，可能就是有一些的距离，那他也不会再讲跟你再谈论这些，他觉得你不太理解他哦。那至于说，就是说，我们做长辈哈，现在因为你女儿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啊，对，并不是说你讲话没有分量，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做母亲的高度哈，神给你这个做母亲的这个位置哈，就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作为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只是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哈。比如说，我们要尊重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聪明智慧可能都超过我们哈。可是，在重点就是那个态度哈，我觉得你伤心就是因为，孩子呢，女儿呢，对待你的态度呢，不像以前了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敬重在里头，然后就会让你蛮失落的啊。那所以在我们做长辈的这个部分呢，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啊，我就是说，我们对于儿女，他们已经成家了，他们已经成婚了啊，所以我们呢就不需要去介入太多，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而是我们是从旁呢，去从旁来为他祷告啊，并且呢，必要的时候呢，提点一下，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照着我说的，或者说你玩手机，那你就是不应该，那你应该去读圣经。当他最需要的、最喜欢的就是，就是玩手机、滑手机。可是你这个时候再相对的，你提出一个读圣经是一个他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提议哦，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冲撞了哈，就是他不可能去改变，立刻放下手机就去读圣经，对他来讲是不太可能做到的。那因为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滑手机呢？很多人呢，就是下班以后就是来舒压嘛，哈，这些所以就说，这个问题呢，需要他自己去平衡，说我要舒压多少时间，跟我要进钱要花在哪些方面，这个是就是他作为一个成人，他需要去考虑他的信仰。可是因为他没有去教会，所以他就 根本就对这个比重来讲呢，敬虔啊、敬畏神这个部分呢，就是几乎的比例很低了哈。所以我们希望提醒他，我们希望他提高他对神的一个敬畏。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从生活点滴上切入就比较容易一点。比如说，你关切他所关切的，你关切他很关心的事情啊，那你对他所关心的事情，你就是用一个理解的方式去回应他的时候，诶，他觉得你懂他，他就会更多释放，他心中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他的压力在哪里。那你我们做长辈的就可以说，哎呀，孩子，我为你祷告啊，真的你不容易啊，这个工作是挑战那么大。还有就是说，他对于教导这个你的孙子啊，就是说。对于他的做母亲这个角色，当然你看在眼里，你有很多的经验。可是当他没有开口向你请教的时候呢，我们呢，如果一开口说你可以，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那就变成教训。对他来讲呢，他觉得我是一个大人，你就不应该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对我，好像我还是小孩子一样，把我当成3岁小孩子一样哈。所以就是怎么办呢？即便我们认为很好的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读圣经亲近主，我们都不要带着一个把它变成一个教导或者教训的这种的一种方式啊，来传递给他。那他呢，接收到这种讯息的时候，他就立刻就把它排除了，因为他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可是如果你在他的需要的点上，你来提出你一些的，可以帮助他的地方。但是你并不一定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哎，我可以为你祷告啊，孩子要考试了哈，你很担忧是吧？那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哈，我们求助给他智慧、聪明智慧，就是你把自己跟他放在一个阵线上，同一边上来向主来仰望，说，哎呀，我可以为你祷告，为孩子祷告。然后我们如果这样祷告，我相信神一定祝福他的。我们，你看，你把他跟你拉在一起，然后在主的面前哈，那就是对孩子好的事情，他觉得对他好的事情，你把他拉在一起来带到主的面前，那他就一定不会反对。他觉得那就是一种关心，那就是一种支持啊。即便他做不到，但是呢，哎，你已经引导他用这种爱的方式呢，关心的方式，可以让他接受的方式，引导他到神的面前。要这样的做呢，就不会导致呢，就是他拒绝你啊，因为你如果再用一个长辈的方式，就是说用教训或者教导的口吻对他的话，他就觉得格格不入啊，很刺耳啊，他就反而他不要去做。啊，你叫他读圣经，你觉得你应该读圣经。他反而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就是觉得刺耳嘛，哈，哎，对，所以说这个方向，你还是帮助他，你还是跟他沟通，但是你要包装成一个就是站在跟他是同一边的，理解他的，然后呢，提出你可以为他做的，那哎呀，我要为你祷告啊，哎呀，而且常常就说，哎呀，我好感恩，你用你的角度，你说我好感恩呢，哈，你看你什么都有哈，你看从小你这样子哈，就是认认真真读书啊，什么工作啊哈，你看上帝赐给你好的家庭、孩子啊哈，有一个宝贝孩子啊，就是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去说感恩，你的视野带给他呢，他也觉得说，对呀，我蛮顺利的，对呀，我拥有这些，妈妈说的都对呀，哈，但是你是却是用感恩的心。也自然而然，他会觉得说应该要感谢神的啊，他可能嘴巴不讲，但心里面可以同意你这样说的，所以我觉得稍微转一下方式啊，你试试看，转一下方，你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讲很失落嘛哈，因为那个关系拉远了，可是呢，这正是一个可以反思说主啊，我可以怎么做？让我们的关系呢，是建立在美好的、彼此相爱的，还有在真理的基础上，对吧？哈，所以你要寻求主。我们碰到困难，不要觉得就退缩。我们碰到困难，反而要我们积极的去求问主，说主啊，我可以怎么做，把这个关系改善过来，对吧？哈，因为你拥有的是你懂得去亲近主，你懂得去寻求主，那么 啊，你的这个祷告呢，神就必垂听啊。这是我的一点的侧面的一个就是提供的一个角度观察。不晓得姐妹你觉得好不好？嗯，
感谢老师，老师你说的这个是特别太宝贵了。那这个是我欠缺的地方。我以往的时候，我只知道好好的去爱自己的孩子，多为他做一些什么。用自己的方式，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那里怄气啊什么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说实话也可能是缺乏自己，这个上面各方面水平方面，或者是，这个真理上面都是比较欠缺的啊。所以遇到这些事情，这个方式也是不对的。确实，老师给，师母给我点的这些重点，我要记住，就是要站在，就是他的同一边上来去思想问题，与他就是我有时候感恩是我自己感恩，其实就是老师给我说的这个，就是站在我从我的角度去感恩，不能是老师要求他去感恩，真的是特别宝贵，特别宝贵。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也心里就是他跟他爸的，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更僵，就是说，他我昨天嘛，我礼拜天在路上回来，我就跟他说，我是你是父亲，我说你孩子这样，我们心里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老是想着，我说你要你天父他就这么爱我嘛，我说你得打电话给孩子，然后他打了电话给孩子，孩子没接也没回嘛，哎呀，我心里就想着，我说，然后我就说怎么回事，昨天星期天又不忙。然后我就打电话了，打了电话，他当时，我就发信息了，他就回了一个字嘛，哎呀，那意思我的孩子，师母以前可乖巧了，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大都市，他那个世界很吸引人，估计跟那些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非常的很那个，就是说，在物质上很卓越嘛，就是攀比也厉害。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我跟师母说实话啊，有一次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他有一次不小心把脚崴了，完了以后嘛，然后嘛，我是希望他家里好好养养的啊，然后求主怜悯，总之一句话呢，就是希望他我们一家人，就祷告的时候就希望我们一家人无论贫富，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去爱主嘛。对吧，就是好好的去爱主，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我的心愿就是这个，就是再大的财富，
我相信呢，对你的心愿，你的在主面前的那个祷告，你的心愿主一定就是垂听到了啊，主就已经领受到。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碰到这些的难处呢，其实就是主要我们来学功课啊，从我们自己开始啊。其实你跟你先生，你们夫妻俩对孩子对你女儿的那个影响是有的，一定是有的。那你要善用这个影响力啊。那么这个善用这个影响力，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真的要非常的有智慧啊，就是说从他的角度哈，不要直接去命令他或批判他啊，而是说用迂回的方式来了解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啊，那你的善意呢，他会松动的，他会觉得他没有感觉到你又要来批判他了，或者又要指出他的不对了，他就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就会离你更远嘛。好，可是如果是你，就是你的表达呢，你的表现让他觉得说他可以靠近你啊，你没有要批判他啊，所以你看到他有些你不同意的地方，我们也不要讲，但是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来影响他，让他看见呢？就是说他来到主的面前，你要知道，要釜底抽薪的话，就是说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些的价值系统，他才会有免疫力。不然的话，他现在说，他等于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的大染缸里面，你说他怎么不会沾染呢？这些的习性啊，或者是说一些的价值观啊，哈什么的。但是圣经的这个真理的东西呢，没有在他的心中，哈，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让他能够在他的需要上，你知道，人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他有需要， 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那他就会，别人帮不了他的忙的时候，他很急切需要有个成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需要上切入，然后说，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帮助你啊。那比如说他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要求，要有个结果什么的，他很焦急，你说妈妈为你祷告，你也要祷告，你不要忘记哦，哦，主耶稣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你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妈妈也为你祷告，等到事情过了，成就了，没有压力解除了，然后呢你知道了以后，你说，哎呀，好感恩啊，你看主耶稣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他，你的祷告引导他去经历祷告，来到主耶稣面前，经历主的这个垂听他的祷告，啊，你引导他到主的面前，他就会以后越来越多的事情他就知道了，这个经验建立起来以后，那他以后自己的事情会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然后慢慢慢慢，哎，世界的那种错误的价值系统，哦，就比较不会那么强烈的在他身上，就是说建立他跟主之间的关系，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那么也是要透过你，要透过你啊，为他祷告啊。
谢谢师母。还有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就是说这几年自从孩子生下来到幼儿园，我每年都会去带孩子，因为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因为在教会也有一些侍奉嘛，对吧？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软弱当中，而且在这个光景当中，我希望就是我帮助他，他能够也能够陪他一起成长嘛。但是我这几年就是到上来在他跟前去反而我就觉得反而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我现在就在想，孩子的意思是，以后小孩上小学，我可能一直要住在那边。我现在在想，师母，我这个，我应该还是应该不应该去？我就是在这个上面比较犯难。我如果不去的话，他也会生气；我去的话，我觉得，哎，我去的话吧，我觉得我们两个离得这么近吧。我跟你说，师母说吧，我其实我的生命也不是多少成长，也没有说多少成熟，有些事情我还是胜不过，在这个上面我就想请教一下师母给我一些的见解。
那个姊妹，因为呢今天时间真的有点有限呢，但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可以为你来先探讨跟祷告的，要不我们可以呢跟你再约，跟谭馨师母再约，你把你刚这个呢我们可以后台同工呢就记下来，然后我就让师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我再跟你联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跟你继续沟通，对，因为师母只有一个月有一次在这个线上跟我们联系，但是没有问题的。你把你刚刚问题呢，你等一下让后台同工了解，然后我们就让师母呢回应你的，就写文字啊，我们就在可以用其他途径发给你的，这样子，先帮助你啊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往后面呢，我们再跟进你的情况，我们继续会找你的。好不好，姊妹？好啊，
谢谢我亲爱的师母。
好，谢谢你，谢谢姊妹的电话。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感谢我们今天有谭馨师母在我的身边帮助，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好像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首诗歌来自我心旋律的《无条件爱》一样呢，里面的歌词说的，真想学会与你并肩，成为彼此的安慰，残缺爱情，是是非非，有太多的负累。可是我们看向教堂十架，守护这个悲欢世界，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耶稣无条件的爱。耶稣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每一通打过来的电话都是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在当中每一位听众都遇上一个怎么样去爱的一个难题。无论是爱自己的家人，又或者是爱自己，都需要很多的学问。但是我们都一再的告诉你答案，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才懂得怎么爱自己，从爱自己出发才可以爱别人。这个爱呢，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需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才会有真正足够的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无论是家人包括自己，都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嘉言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透过听我们节目呢，明白更多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其实我们家庭当中很多的问题，包括婚姻或者亲子，还有自己的情绪，可以解决的答案就在于你懂不懂得，或者你相不相信这个世上就是有这一份无条件的爱。耶稣这么爱你，你也需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同时你也需要呢把耶稣这份爱和别人来分享。谢谢大家，无论我们的节目如何的变动，你们都是付出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